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援助数据新报告，中共大笔投资流入富裕国家，引起震惊。爱泼斯坦档案再起风暴，前哈佛校长曾经追求前中共副财长千金。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两中共间谍积极招募国会议员。欧盟警告，欧中经济联系阻碍制裁俄罗斯能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提前取得援助数据的最新报告，揭露中共自从2000年至2023年在全国的投资版图。中共的资金并非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同时大量流入美国、欧洲和澳洲这些富裕国家购买资产，目的是将关键技术带回中国，引发高度警戒。这份报告由120名研究人员耗时四年完成，长达400几页，首次全面统计中共政府对外投资。结果显示，北京23年期间在境外的投资高达21000亿美元，大约是164000亿港元，其中富裕国家的占比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援助数据执行董事帕克斯表示，根据报告，获得中共投资的前六名富裕国家分别是美国2020亿美元、澳洲1300亿、英国600亿、瑞士410亿、新加坡350亿和德国330亿。投资类别之中，矿产支援占38%，居于首位，其次是能源公共设施16%，农业食品8%，而不动产和运输安全各占4%。帕克斯指出，这些投资和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密切相关，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取得关键技术，只不过因为国际戒备升高，北京已经不再公开提及。帕克斯预测，随着风险意识升高，七国集团之七将会由被动防守走向主动反制，加强对中共全球资金布局的监督和对应。美国前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星期一17日发表声明，说自己对爱泼斯坦的关系深感惭愧，同时宣布退出所有公共活动。美国国会上星期公布了部分爱泼斯坦档案，牵扯出萨默斯和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关系，甚至还向他寻求建议，追求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刘克宇，而刘克宇是中共前副财政部长的女儿。哈佛红报揭露，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5日期间，现年70岁已婚的萨默斯曾经多次写信给爱泼斯坦，讨论如何追求他称为门生的女士，同时以危险人物代号称呼。而金克宇就拒绝对两个人长达几个月的邮件来往发表评论。报道指出，萨默斯不单只寻求追求金克宇的建议，还持续向爱泼斯坦回报互动进度，甚至还曾经将金克宇写给他的感谢信转寄给爱泼斯坦。金克宇在信里面感谢萨默斯对他和他爸爸的支持，而金克宇的爸爸是中共前财政部副部长、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萨默斯和爱泼斯坦的密切往来持续到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的前一日。现在丑闻曝光，再度引发外界关注萨默斯在美国政坛和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财政部长，在2001年至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同时在奥巴马时期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目前仍然是哈佛大学教授，曾经是美国民主党重要人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之一。爱泼斯坦档案持续发酵，参众两院星期二刚刚通过解封爱泼斯坦档案的法案，等紧川普总统签署，而美国学术圈和政界就再引起震荡。星期二18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向下议院和上议院发出间谍警报， 有两名同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人员正在积极招募议员。军情五处表示，这两个人以猎头身份在领英 LinkedIn 职业招聘网活动，目的是获取非公开的内部信息。他们还将目标锁定在经济学家、智库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身上，利用这些人接触政界人士。军情五处将警告发送了给下议院议长何立新和上议院议长麦福南爵，两位议长之后将警告内容转达了给议员，还附上一封邮件。何立新爵士在信里面指出，中共国安部正在积极接触我们的议员，不遗余力地试图干涉我们的程序和影响议会活动。在军情五处警报所描述的中共间谍活动，还包括为议员提供前往中国的全额资助旅游，以及以现金或者加密货币支付信息费。英国安全部长泽伟森表示，今次间谍活动是由一班中方情报人员进行，他们通常以掩护公司或者猎头公司作为伪装，秘密而且蓄意干涉英国主权事务，今届政府绝对不会容忍。泽伟森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包括投入1亿7千英镑提升政府加密技术，加强防范中共网络犯罪和对英国大学研究的影响。他还表示，将会加强国家安全力，打击政党的秘密资金来源，同时赋予选举委员会更大的执法权。泽伟森强调，即使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英国将会在必要时使用制裁措施。星期二1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同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正在限制欧盟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向北京施压的能力。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早就已经结束，而中共亦都可能伤害你，那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不愿意付出他将要强加给你的代价，这样就很难采取行动。九月初，川普总统要求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加征50%至100%的关税，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作为结束俄乌战争的策略之一。但是前提是欧盟必须一起采取行动。欧盟10月22日正式通过第19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首次纳入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措施，同时罕见将两间中国炼油厂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在同一日亦都制裁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显示西方在封锁俄罗斯能源体系上协调升级。卡拉斯指出，美国、英国、澳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亦都受到中共行动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未在这方面团结一致。他说，虽然北京控制着欧洲的供应链，而且仍然是欧洲的重要出口市场，但是鼓励盟友共同对抗中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施压无效，日本不撤回高市的台湾言论。川普说， AI 监管需要全美统一标准，防止中共超越。川普政府加强审查绿卡申请，聚焦领取福利人士。美国稀土公司投资10亿美元建厂，年产可达1万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中两国高级外务官员星期二18日在北京举行会晤，试图平息近期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但是会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日中外交争端可能会仍然持续下去。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在北京和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进行了会谈，中方再度要求日本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言论，不过金井正章就拒绝撤回，同时强烈反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极其不当的言辞，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在会谈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表情严肃， 一起走出中共外交部大楼，刘敬松身穿中山装，两手分开插在裤袋里面，神情和态度较为傲慢，而金井就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回答媒体记者的任何问题。而在同一日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重申不会撤回高市首相在国会的相关答问内容，同时就涉嫌对高市发出的斩首不当言论再次提出强烈抗议。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就分析说，中共独裁政权一直威胁其他国家，他的大内宣强调战狼外交，其实在多数国家眼里面就是笑话，等于是强制干涉其他国家。而且中共借高市台湾有事言论动作频频，核心的目的就是煽动所谓的民族主义，转移中国内部矛盾。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效果不会太大，很多人还是要去日本观光，中共再持续操作下去，最后只能够骚扰到他自己。即使日中关系陷入紧张，中共之前已经向民众发出避免前往日本的警示，不过上海和深圳的航空从业人员披露，航班照常起飞，座位一样接近爆满，还有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转发飞往日本的机舱相片，显示没有空位。而另一方面，日本驻华大使馆亦都敦促在中国的侨民加强安全防范，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川普总统星期二28日呼吁国会终止各州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监管。他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对 AI 的投资正帮助美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火热的经济体，但是各州的过度监管正威胁着这个重要的增长引擎。他表示，我们必须要有一套联邦标准，而不是50套支离破碎的州级监管制度。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中国就会轻易在 AI 竞赛追上我们。他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纳入相关条款，或者通过一个独立法案来处理这些问题。川普发表上述评论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已经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可能试图在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 AI 优先条款，阻止各州自行制定 AI 规则。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星期一表示，共和党正考虑这项措施来防止各州推行各自规则的时候出现他所说的监管混乱。这不是共和党立法者第一次试图阻止各州制定 AI 法规，而在之前一项目的是暂停州级 AI 立法10年的条款曾经纳入川普的税收和支出法案里面，但是最终在参议院以99-1的投票结果被删除。川普政府在星期一17日正式提出一项新的移民规定，目的是授权移民官员拒绝向使用医疗辅助或者其他食品和住屋援助项目的申请人发放永久居留权绿卡，例如那些获得现金援助或者养老院护理帮助的人。川普政府表示，此举是基于政府福利而且移民应该自给自足的理念。这项草拟规则是对川普首个任期内名为公共负担规定的一次重大调整。该规定已经在拜登政府任内在2021年停止执行，同时在2022年被正式废除。议案里面说，作出这个调整将会允许官员利用他们的良好判断力更准确地评估外国人成为公共负担的可能性。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被认为是纳税人负担的移民实施限制，但是川普政府是第一个将公共健康保险列为惩罚性福利的政府。川普政府估计，由于这项新政策将会导致一些人退出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项目，包括外国人和作为混合身份家庭成员的美国公民，政府每年将会节省89.7亿美元。根据数据，大约1/5的美国人参与了医疗补助计划， 而大約12%的人領取食物券，這些項目只是提供給在美國合法居留的人士。美國稀土磁鐵產業在迎接新進展。美國稀土磁鐵製造商 Vulcan Elements 星期28日宣布，將會在北卡羅來納州投資10億美元興建工廠，年產10,000公噸磁鐵，提供給美國電子業和軍事產業。這座工廠將會在本深圳，距離北卡羅來納州首府羅利大約30英里，成為中國以外全球最大的磁鐵工廠，同時獲得5座大樓、6億2千萬美元的直接貸款和5億5千萬美元的私人資金。該工廠生產的磁鐵可以將電力轉為動力，用在電動車、手機、戰鬥機和雷達這些幾千種軍事裝備和消費電子產品，降低美國對中國稀土的依賴。Vulcan Elements 行政總裁馬斯林表示，目標是每年生產10,000公噸磁鐵，而且大部分產量計劃在2027年之前開始量產，與 MP Materials 在德州磁鐵工廠的產量幾乎相同。馬斯林表示，新工廠選址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研究三角區，鄰近知名大學、實驗室和軍事設備，主要是體重經濟激勵政策和當地的工程人才，適合找到博士、工程師和相關產業技術人員。